在自由与繁荣之湖后，日本历任首相如鸠山由纪夫等继续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倡议上发力。2009年，鸠山由纪夫在日本杂志 Voice 上撰文提出要与美国对等，要和亚洲亲近的主张。安倍在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在2017年美国退出 TPP 后仍力推 CPTPP， 最后成功将其落地，显示出日本仍是亚太地区外交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日本还是而且也必然是推进亚洲走向联合的重要力量。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外交政策独立性有时受到干扰，但其推进亚洲联合的外交传统依旧延续。亚洲联合也有助于日本获得相关的经济和国际利益。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中国能否加入 CPTPP， 以及未来 RCEP 的运转，都有赖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亚洲价值观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经济上的成功促成了亚洲社会文化自信的复苏，亚洲价值观风靡一时。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是亚洲价值观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被称作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官方版本。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亚洲价值观中的经济合理性似乎失去基础，亚洲价值观光芒不再。此后，各国领导人对亚洲价值观的提及有所减少。2008年自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新反思西方价值与亚洲价值。郑永年教授在2010年接受《文化纵横》采访时，曾经对亚洲价值进行过深刻阐述。他认为，虽然亚洲的文明和价值体现为多元性，但一般当人们讨论亚洲价值时，往往指的是儒家文化圈。早期日本的发展，亚洲四小龙和当代中国的发展都是在儒家文化圈。当然，这并不是说亚洲的发展仅仅局限于儒家文化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的发展，都说明了不同文化价值都在推进现代化和经济发展。2008年产生于西方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说明，东西方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亚洲国家有植根于其文化之上的最优实践，正如西方有基于其文化之上的最优实践。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与我们的交流中也曾经提出他对亚洲价值观的理解。他认为亚洲各国有几点共通之处，首先是技术治理。亚洲各国倾向于由一个强有力的、有远见的政府机构或领导人来更好地统筹规划社会资源，以实现国家的长期利益和现代化进程。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治理模式的榜样。其次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混合资本主义。国家在引导经济发展和支持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常拥有较强的工业政策来支持国家领先企业的发展。亚洲国家的民众也已适应这种经济治理模式，例如新加坡就是一个高度混合的经济体。最后是新的亚洲价值，它称之为社会保守主义。亚洲国家对于许多社会文化自由相关的议题相对谨慎，强调集体责任，普遍对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十分看重。虽然亚洲价值观在学界仍是一个模糊笼统的概念，并未形成一个完整、严密和自洽的体系，但对于亚洲价值观的相关探讨体现了亚洲主体性的增强，是亚洲国家独立发展起来后更加自信的表现。亚洲区域整合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亚洲价值观作为一种亚洲联合的思想基础将得到巩固。亚洲多国的倡议。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 EAEG 的构想， 后来改称东亚经济论坛。这是亚洲联盟在后冷战时期最早出现的版本。2001年，由东亚各国专家学者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向当时的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交了题为《迈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与进步的地区》的东亚展望小组报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和东亚合作蓝图规划。这是东盟国家和中日韩三国首次对东亚共同体与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共同认可。关于亚洲联盟的各种要素构想，在世纪之交已经出现。2001年，欧元之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即提出欧元、美元和亚元作为世界货币三足鼎立的说法。这一说法随后在东亚和东南亚引发了创建亚元的热议。此时，东亚与东南亚的各个区域合作和对话机制预示着亚洲联盟的讨论逐渐升温。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上，时任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提出把亚洲从一个纷争、经济分裂的地区发展为一个合作的经济一体化的地区。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这届峰会一度被解读为亚洲联盟成立的先兆。在关于如何成立亚盟的路径上，基本确立了以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澳新为关键参与者的十加 N 体系。各方以此为互动机制，逐渐建立经济协作、金融协调和文化互动机制。从今天的角度看，2020年年底签署的 RCEP 是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澳新的组合，十加 N 是 RCEP 的重要特征。不论是马哈蒂尔、阿罗约的提议，还是东亚峰会，他们体现的亚盟构想，其地理范围大多局限于东亚和东南亚，更广阔深远的囊括全亚洲的联盟构想，则是通过亚洲合作对话 ACD 这一机制体现出来的。2000年，在时任泰国领导人他信的提议下，16个国家外长在泰国南部佛批府的七岩区举行会议，正式宣告亚洲合作对话机制启动。目前这一对话机制成员国有34个亚洲国家，首次表示出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欧亚经济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亚洲主要区域合作机制推向整合与合作的共同努力。 ACD 的成员国覆盖亚洲绝大部分区域，这一地理框架显示出它具有成立一个范围更大的亚洲联盟的可能性。 ACD 设想的泛亚洲合作机制构建在相对成熟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合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实际上，各个区域合作机制之间也有密切的往来和对话，在这些现实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联合并非不可能。但经过20年的努力，虽然 ACD 今天还继续存在并发挥影响力，但在朝着亚盟方向发展方面未能有明显建树。 ACD 仍只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论坛。